双边将呼延灼本想闯上山岗要活擒宋江，但是他却被宋江给活擒了。二百名马军都已经被梁山上的将士包围俘获，宋江亲自走到了呼延灼的跟前，给他解开了绑绳。宋江对呼延灼进行了一番良言相劝，可以说言言都是肺腑之语，句句出自内心真情。宋江啊，给双边将呼延灼分析了一下他目前的处境。宋江认为，呼延灼，你现在回东京你回不去，回到东京汴梁你无法向太尉高俅交差，更无颜去见当今圣上，同带千军万马攻打水泊梁山，全军覆没，只剩你孤身一人了。你是一个败将之军，你是一个丢尽了脸的首领，当今圣上绝不能轻饶了你。如果说你就在青州府倚仗着青州知府慕容彦达这点势力想重整旗鼓找回这个脸来，这也是不可能的了。现在梁山将会合三山人马兵临青州府的城下，青州城是指日可破呀。青州城一破，连这慕容知府带你都得成为我们的俘获之人，这还是说慕容知府对你能够相信的话。如果慕容知府对你不相信，就现在把你放回城去，慕容知府有可能就把你给捆绑起来开刀问斩。宋江又让霹雳火秦明讲了他自己的身世，霹雳火秦明讲到慕容知府这个人不可信赖，生性多疑，性格残忍，你给他效力犯得上吗？秦明的一番话，宋江的一番话，双边将呼延灼又想到了上次被绑之后回到青州府，这慕容知府差点把他杀了，有人讲情还打了他四十板子。呼延灼觉得宋江讲的话也有道理，大宋国朝没有我的生路了，国无生路，逼上梁山。双边将呼延灼想到这里，把酒一动，也罢，我就投降了梁山吧。呼延灼说：“宋公明，我呼延灼看你宋公明大义待人，情愿在你跟前效鞍马之劳。”说到这里，他又单膝点地给宋江下跪，宋江赶忙伸手相搀。呼延灼到底是归顺梁山了。呼延灼这一归顺梁山，宋江跟呼延灼就说了：“呼延将军，青州城要破，还得仰仗将军之力。”呼延灼说：“您说让我怎么办吧？”宋江说：“你现在出来，二百名骑兵已经被我全部包围，一个没有跑掉，就借助这二百名骑兵加上你本人的力量，就可以把青州府攻破。我马上把你放回去，你就全当没见着我一样，你就说在城外这土岗之上活擒了梁山上的一将，此人就是原先青州府的兵马总管霹雳火秦明。我把秦明用绳子捆上，绑一个活扣担在马鞍桥，让秦明趴在他自个儿那匹马上跟着你一块进城。这二百名骑兵呢，我让他们都换人，衣服全脱下来，换上我梁山上的喽啰兵，让他们跟着你一起杀进青州。到那个时候进城之后，吊桥一放，我大队人马随后拥入，正面我的三军一起攻城，两肋夹攻，青州可破。呼延灼说：“好吧，就依寨主之言。”当下双边将呼延灼有人给把马牵过来了， 他班恩认邓乘跨了坐骑，他上了马，这边呢霹雳火秦明有人给捆上了，拿绳子拢了拢胳膊，系的这个扣啊是个活扣，一抖了就开。这在远处看谁也看不清楚啊，把秦明趴着就担到他那匹马上，马鞍桥上挂着他那条叮叮狼牙棒。秦明趴在这个马上佯装被擒，那二百多名官兵呢，宋江马上下命令，一个个全都下来，把你们的官服全都脱下来，让给我们梁山的喽兵。这二百多名被俘的官兵全都跳下马来，老老实实规规矩矩的把自个儿的衣服都脱下来。脱下来之后，宋江挑选二百名精兵换上了官军的服装，换好了又各自乘上了他们的马，一切准备停当。宋江说：“呼延将军，此举全赖将军一人呐，愿将军马到成功。”呼延灼说：“借您的吉言。”呼延灼一哈腰，双腿一较劲，这匹马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咔，带着这二百名佯装成官兵的喽啰兵就回奔青州。他这一回青州啊，那边宋江下命令让正面攻城，同时埋伏在附近的这几百名喽啰兵也都听着青州城门的动静，一旦那边杀声一起，随后也要进城。呼延灼骑马来到青州城下，这是东门。当呼延灼到在东门的时候，那正面的总攻已经发起了，夜间发起攻城啊，灯秋火把，亮子幽松，喊杀声震天惊地。梁山上的喽啰兵们在豹子头林冲等人率领之下，从南面直逼护城河下。外面一攻城，城上面这些护守的官军心情就紧张了。慕容知府听到之后，马上顺马道上城头，他在南面手把左口往下一看，哎呦，今天晚上梁山的人又要攻城啊！马上他就找呼延灼：“呼延将军呢？”有人说刚才看见呼延将军在城上巡视，可能转到东面去了。慕容知府这转身奔东面来了。当他来到东面的城墙上找呼延灼的时候，官兵跟他说了：“说呼延将军呢，刚才往城外观瞧，发现有梁山的人在偷看地形，他带着二百名骑兵悄然出去，可能要抓那梁山的人去了。”哦，回来没有？还没回来呢。哎呀，他怎么还不回来呀？正面梁山的人在攻城呢，这城中的军兵需要他指挥呀。就是，哎，您看回来了。话言未了，就看呼延灼催马来到了城下。呼延灼抬头往城上一看，城上什么人？慕容知府说：“是我，呼延将军吗？”“正是。”“快快放吊桥，开城门，放我进去。我现在在外边活捉了梁山上的一个人。”“把谁捉住了？”“慕容知府，捉住的这个人就是霹雳火秦明啊，原来在青州当过兵马总管的那个人。”“啊！”慕容燕达一听把霹雳火秦明给捉住了，慕容燕达心里高兴，暗想：“秦明啊秦明，万万没有想到你也有今天，今日犯在我手，我看你还往哪里逃命。快点放吊桥，开城门，放他进来。”慕容知府往前一看，没有破绽呢，后边带着二百多名骑兵，一个不少啊。当下吊桥放下，城门一开，呼延灼带着队伍就进了城了。他进城的时候，慕容知府由打这城墙上顺马道也走下来了，来到呼延灼的马前，看了看呼延灼旁边有一匹马，那马上被绑着一个人，正在那马鞍桥上趴着。“这是秦明吗？”“对，这就是被我活捉的秦明。”慕容知府走到秦明的跟前：“秦明，你也有今天吧？”这功夫秦明已经把手上捆的那个绳子扣抖了开了，他突然间把那绳子往下一甩，一翻身就坐到马上了，抬腿摘下叮叮狼牙棒：“慕容知府， 你杀了我的全家，我焉能容你？慕容知府一看秦明怎么啊，这绳子没捆住啊！他刚一惊讶的时候，还没等喊出声来，秦明手起一棒，把慕容知府那脑袋就给打酥了。慕容知府扑通就倒在地下了。慕容知府这一死，慕容知府身后边这几个官军们都愣了啊，这怎么回事？胡彦卓把双鞭手中一摆，众位官军听着，如今俺双鞭胡彦卓已经投降了梁山，尔等如愿跟我降梁山者一起冲杀，不愿投降者有死无活。这一声喊，官军们都吓坏了，跟着胡彦卓附近的这些官军都表示要投降，跟着胡彦将军投梁山。胡彦卓和霹雳火秦明两个人带着队伍往里边走，他们要转到南城开城门迎接林冲等正面的大部队进城啊。他们这往城里边这一走的功夫，后边宋江带着那几百名梁山军马也都拥进来了。在城里的街上偶尔碰见官兵，也有过厮杀，但是那些个官兵在秦明和胡彦卓的面前是不堪一击呀。他们挣扎着来到了南门，南门的守城官军还不愿意开这个门。胡彦卓摆开双鞭，再加上梁山来的这楼兵们，嘁就咔嚓把官兵斩尽，落锁抽栓，城门开放，吊桥一放，那边豹子头林冲带领着梁山大部队鱼贯而入，是拥进城来。进城之后，他们直接够奔这知府衙门，知府衙门里边还有一些官军在那守着呢。一看梁山人马已经冲进来了，这些官军还想负隅顽抗，奋力抗战，征战之际一个个是全都败北了，伤的伤，亡的亡，逃的逃，降的降啊。这场战斗一直打到大天亮，整个青州城内所有的官军全部瓦解，梁山上的英雄好汉先到监狱里边把毛头星孔明给放出来，把孔氏弟兄的叔叔孔斌给放出来。孔明一见到孔亮弟兄团聚，感谢宋江救命之恩呐、他俩的叔叔孔斌呢，也不打算在这青州府待了，情愿意跟着宋江一起上梁山效犬马之劳。宋江一听非常高兴，有愿随我者，我接纳之。这阵把青州府里边的粮仓啊、库房啊全都打开了。慕容知府这些年来在这积存的什么金银财宝、器械、粮食，装了几百车，宋江吩咐运往梁山，作为梁山上军兵之用。粮仓里边还留了一部分粮食，告诉青州府的老百姓，有贫寒之家拿着口袋上这分粮，开仓放粮。百姓们一个个都称颂梁山英雄好汉是仁义之师。宋江打破青州之后，带领着三山的楼兵、三山的首领鞭敲金镫响，是齐唱凯歌还。梁山的大队伍浩浩荡荡，旗帆招展，得胜而归。这一回梁山早有事先探路的军卒到梁山上禀报朝天王，朝天王一听宋江大获全胜，又收回来十几名好汉，朝天王摆队迎接。众英雄上了梁山之后，在这聚义厅上分宾主落座，宋江逐一的向大家介绍啊。朝天王吩咐大摆酒宴，庆贺青州大捷。梁山上又摆开了酒宴了，众位英雄豪杰是同桌而饮。在酒席宴上，鲁智深就问林冲啊，说大哥，咱们两个在青州城外匆匆见面，没有来得及细谈，嫂嫂现在如何呀？一问嫂嫂，林冲是黯然而泪下。林冲说别提了，自从我发配沧州之后，你的嫂嫂已经被他们逼得身亡了。他把真娘的经过跟鲁智深又说了一遍，鲁智深一听气得直跺脚，看起来这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上该换换了。 他话刚说到这里，军士吴用在旁边倒了一杯酒，把这酒杯端起来了。面对着诸位英雄好汉，吴用就说了，今天是我们水泊梁山大团聚的日子，青州大捷鼓舞了我们梁山的士气，又有十几位英雄好汉到梁山入伙，为此我作为梁山上的军士向大家敬酒一杯，来干。吴用端起酒来一饮而尽，一杯酒喝完了，他把酒杯放下。吴用看了看鲁智深，鲁禅师，方才您那句话说得很好啊，您说大宋国朝气数已尽，这皇帝该换换了，这句话听起来很简单，但是很有道理。众位，你们说说，大宋国朝拥有官兵，拥有天下土地，为什么不能把我们水泊梁山而平灭呢？为什么我们梁山寨在官兵征剿之下越剿越大，越剿越强呢？大家伙瞅着，心想，军师你提出这个问题来，那你自个儿回答吧。吴用说了，诸位，这是因为得人者兴，失人者崩啊，这是古人的教导。古人又说，爱民得荣，爱贤得士啊，两德无有，国家必亡。现在大宋朝并不爱民，老百姓怨声载道，没有不骂这些个贪官污吏的。可是大宋朝呢又不碍事，多少贤士被大宋朝这些贪官污吏们逼得有家难投，有国难奔。而我们梁山呢，上得天心，下合民怨，替天行道，为民除害，老百姓无不爱戴呀。我梁山广招四海宾朋，容纳天下豪杰，致使四面八方英雄志士皆奔于此，这就是我梁山兴而不衰的道理。诸位，今后不管是哪位知道哪里有贤士，哪里有豪杰，推荐给梁山，我梁山当以礼相待，盛情相迎。吴用说到这儿，花横鲁智深就说了，呵呵，军师您这一说呀，我就想起一个人来。哦，吴用当时就坐下了，您想起谁来了？鲁智深说，这个人在关西路上也是数得着的首屈一指的英雄好汉，只是他还没有上梁山，如果军师有意的话，我情愿到那里把他请上山来。吴用说，你说的这人是谁呢？鲁智深说，当初我在关西路上，他和我也是至交好友啊，江湖上人送外号，他叫九纹龙，名字叫史进。这个人据我所知，现在华阴县少华山上占山为王，落草为寇。他还有三个好弟兄，一个叫神机军事朱武，一个叫白花蛇杨春，还有一个叫跳涧虎陈达。这四位英雄好汉如果请到我们梁山入伙，我想也是给我们梁山增光彩添力量。哦，军师吴用和托塔天王晁盖听到他一说，大伙都说，早就听说关西路上有个九纹龙史进，只恨未能相见呐。如果说您能够把他请上山来，这真是我们梁山上求之不得呀。鲁智深说，真要这样的话，那么我明天就动身，我到少华山去把史进请上山来。宋江在旁边一听，好，不过鲁先帝你一个人去有点人单势孤，我再给你派一个伙伴，你看如何？鲁智深说，行啊，派谁去呢？军师吴用在旁边说了，我看这样吧，你是一个出家的僧人，我就再给你派一个行脚和尚， 让行者武松跟你一同前往，你看如何呢？鲁智深一听，好，我们两个准能合得来。这一路上他们一看是两个和尚，也没有什么破绽，对，当下他们决定好了，明天鲁智深和武松就要一起动身了。酒宴散了之后，宋江一看梁山上又添了这么多人，他又重新进行了一番安排布置。他让唐龙做铁匠总管，监造诸般军器，包括打那些铁叶连环甲等。侯健呢，负责做旌旗袍服，他也就是旌旗袍服总管，告诉侯健天造三才九曲四斗五方二十八宿的旗帜，同时还有绣造飞龙旗、飞虎旗、飞熊旗、飞豹旗、黄月旗、白灰旗、朱缨旗、皂盖旗，山边四面都筑起了墩台，重造西路、南路两处的酒店，招待往来上山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包括刺探四方军情。山西路的酒店现在令张青跟孙二娘这夫妻两个负责，因为这两口子原来就是开酒店的。山南路的酒店呢仍然让孙兴跟顾大嫂这夫妻两个看守着，山东路的酒店依旧是朱贵、月和，山北路的酒店是李丽、施谦负责看守，三关的人马是天造寨闸，分调头领看守，布令已定，是各一遵守，不许为误。这梁山上真是布置的如同铜墙铁壁。梁山上重新布置完了了，转过天来，花和尚鲁智深和行者武松两个人身着僧衣，各带着一口戒刀，背着一个简便的包裹，由打梁山上就走下来了。他们两个人下了梁山，过水泊登陆之后，顺大路直奔关西华州而来。小星夜住鸡三可饮，这天鲁智深就来到了华阴县的少华山，这一带鲁智深比较熟悉呀。他和武松两个人来到少华山下，顺山路往上走，山上有楼兵这么一问，他们鲁智深一报自己的名姓，我是花和尚鲁智深，这是行者武松，由打梁山破来。楼罗宾一听急忙往上禀报，禀报完了啊，就看山上边神级军士朱武、白华蛇杨春、跳涧虎陈达三位寨主远远的是迎下山来，迎接鲁智深和武松两个人直接到山顶上大寨之中。到了聚义厅里边，分宾主落座之后，鲁智深瞪大了眼睛往周围一看，唯不见九纹龙史进。鲁智深心想，这大寨主哪去了？他问神级军士朱武，
哎，杂侠问你，
这九纹龙史进他上哪里去了？
神级军师朱武说，啊，鲁大哥，您要找九纹龙啊？
啊，
他没在这山上。
上哪儿了？
他呀现在华州监狱里边被押。
嗯，这是怎么回事？
朱武说，你来的不是时候，您要早来一个月还可以看得见他。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西岳华山呐，要重新修建金天圣地庙，要给天圣地庙重修庙宇，再画金身，庙里边呢四壁都要描画描画，所以请来这么一位画匠，这个画匠姓王，叫王毅。这画匠是北京大名府的人，特意从那儿把他请来的。把画匠请来之后，这个画匠带了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王玉娇，她这个女儿长得非常的俊秀。女儿呢跟着爹爹到这儿，爹爹在那作画，她在旁边就瞅着。偏赶上那一天，咱们这个华州的太守姓贺呀，单字明公，此人乃是东京汴梁太师蔡京的门生。这贺太守在咱们华州一带那是一个有名的赃官污吏。这贺太守 要看看这个金天地圣庙修建的如何了。他们呢一看庙的功夫，就发现了王毅的这个女儿了。看王毅这个女儿长得有几分姿色，贺太守呢就提出来要把王毅这个女儿纳为自己的小妾。人家那位画匠王毅呀不答应，贺太守就不高兴了。他这一不高兴，他就想了个主意，给这位王毅就愣给栽了个赃，也不知哪个话愣说人家画错了，而且说人家有泄神灵，就把这王毅以莫须有的罪名愣给抓起来，抓起来给判了一个刺配远恶金州。王毅这一被抓起来呢，他的这个女儿就无人看管了，贺太守派人就把王毅的这女儿愣给抢到他的府中，强行纳为小妾。这件事情王毅都已经知道了，但是他在监狱里边干着急，没有办法，他既无权又无势。后来王毅被充军呢，正好行走经过咱们少华山下，被我们少华山的喽啰把这个押解王毅的两个戒差给杀了，把王毅给劫下来了。劫下来到山上，王毅一见了我们这几位寨主，就哭诉了他自己的经过。九纹龙史进那是一个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杰汉子，一听说这个事儿义愤填膺，史进就说了，王毅你就在我们山上待着，我给你报这个仇，贺太守如此不讲理，我去刺杀他。我们几个人想劝他说，你别去，单丝不成线，孤树不成林，你一个人去刺杀太守，弄不好会把自个儿的性命搭上。可他不听，结果就去了。去了之后刺杀太守未成，被捉获押监。鲁智深一听，哦，照这么说他现在监中。正是鲁智深说，也罢，他刺杀太守不成，待咱家我下山去刺杀太守。